Hello, Ross Neri. Welcome back to Milan Fans Show.
您现在收听的是米兰泛泛谈。本节目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等多平台上线，欢迎您的订阅、打赏、留言和月票。节目马上开始。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啊，今天咱们还是正常来录一期这个节目啊。这个这轮比赛啊，米兰是米兰德比啊，最终是在主场啊，米兰是不出预料的啊，在主场1-2输给了这个国际米兰啊，然后这个也算是交代了啊，把这个赛季也交代了啊，国际米兰也算是登着米兰啊，这个拿了冠军啊，这也是历史首次啊出现这种情况啊。今天呢，节目嘉宾也比较多啊，正常的是老还有这个巴斯唐，然后有这个大红啊，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老朋友炸炸啊，炸炸姐姐啊，对，然后咱们一块儿吧，来把这期节目来做一下。先问一下，这个炸炸，你感觉这场比赛，你不一定看了直播啊，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很多米兰球迷都不一定看直播啊。就是你不管是什么，在哪种情况下，你看到这个比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会不会觉得还是就是还会不高兴吗？对，毕竟前面已经输了两场了，就是被淘汰了嘛。
其实嘛，就是昨天没有看，我昨天也睡得晚，1点多睡的，看到一个首发出来嘛，首发出来了以后就睡了，然后就跟预测的差不多，就跟白天预测的差不多。然后就是白天预测一出来，各个群里面就炸了，大家普遍觉得教练要整活。觉得希望不大了，然后我这不是响应 AC 米兰8的号召吗？早睡早起。
对对对，
身体好啊。
早上看到这个，我记得我开手机首先看到的是国际米兰夺得1-2冠军，首先是这个标题。
对。
然后后面再看到比分啊、过程啊，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是心里。当然我们是肯定是恭喜同城对手国际米兰，对吧，获得1-2冠军的，他们也实至名归，他们确实有这个实力。但是呢，从我作为 AC 米兰的球迷来说，确实是怎么讲，被六杀，德比六杀，前无古人吧，好像没发生。
不，他这个被六杀，这个是历史上是米兰是有六杀过这个国际米兰的啊，这个，
我知道，但是我看到过这个数据，米兰是有六杀过那个国际米兰，
对对对，
但是我们被六杀是前无古人吧？所以
对对对，是，
所以心里其实是蛮不爽的。
反正我是看的直播啊，我感觉看完之后就睡不着了啊，就感觉这个心里面是空落落了。就觉得翻来覆去，就感觉，哎呦，这个，特别是刚才炸炸说这个皮尔利整活这个啊，他赛前啊，你看这又把这个他又就他妈弄点新鲜东西啊，这个，
练兵，
对，你把这个莱奥又顶到前面去打前锋了啊，这反正关键时候就是他有些牌他不给你正常出啊，然后。我不知道大红啊，看了这场比赛啊，不管是结果也好还是啥也好，就是你感觉，心情怎么样啊？
还行吧，大家这个比分大家都是有预料的，对吧？刚才老范也说了，有一点我不同意的，就是这其实是国际米兰在 AC 米兰的帮衬下啊，才能够在这个圣西罗球场拿到了这个第20冠啊！如果 AC 米兰不帮他的话，干瞪眼啊！特别是在皮奥利这种名帅的执教下，这场双方踢的都是非常的，在这个友好的气氛下进行了一场这个 同城非常有意思的比赛啊，这还导致了三张错判的红牌啊。哎，双方其实最后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啊，其实都是在抱在一起庆祝啊，咱不知道裁判怎么回事啊，就觉着还可能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是打架了还是怎么，特别是卡拉布里亚这张啊，他其实是哎很开心的，为了以庆祝为本，这个抚摸了一下对方的脸啊，只不过这个抚摸的速度有一些快啊，就尽可能的快速的抚摸了一下对方的脸，结果被判了一张红牌啊，真冤啊！这场裁判确实有问题啊，这因为咱这是米兰同城大家庭啊，相互庆祝都是很正常的，也是，送了人家一个六杀哈、啊，就是第六杀，在这个第六杀的情况下啊，送了一个二十冠。这其实是咱 AC 米兰比较大度啊，是不是、啊？能不能这么说？
对，这主要还是皮奥利的。
对，要不是皮奥利的话，你起码得下一轮，你得去别的场地上去庆祝去。
你这皮奥利，你看这小张主席是吧？包括这个国际米兰的 CEO 啊，这在一块吃饭啊，这皮奥利不来，没人敢动筷子，对不对？
对，最后就等他来了。你看今天晚上吃饭其实就等他。
对，你为什么最后发布会都没有参加啊？其实就是去赶场了，你知道吧？赶场了。
这被你们看出来了。
对 对, 对，
吃大席去了。
你看，对，吃大席了。你看赛后这个皮奥利拒绝参加这个米兰的赛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我猜测啊，其实一个方面啊，他是去做吃大席了，另外其实他说实话他也没脸坐这儿啊，对，你坐那儿说什么呀？
主要是怕堵车，走的晚了其实堵那儿、最后耽误。
对，所以说这个我不知道巴斯腾啊，这个有没有看啊，反正我感觉啊看的人应该是很少啊，看应该是很少啊，反正我是看了。我说巴斯腾不管是集锦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其实结果你应该是也能想得到啊。
我是从昨晚到今天到现在，我就是跟这个比赛所有的信息我都没有看，也没什么感觉啊，已经麻了。
对，就屏蔽了啊。
对对，无所谓了，对吧？
对，
还能烂到哪儿去？
对
对，
六场不是六杀，不是咱米兰的极、不是这个皮帅的这个极限。就他能，如果他还能接着干的话，他
还有七杀八杀，
对，
对
还可以继续扩大。
对，而且、这场比赛其实，正经讲啊，就是给我感觉其实。国际米兰这边其实他也是，他赛前其实我的感觉他的心态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首先他这个夺冠已经是这个时间问题了，所以说就是这场比赛我感觉他们的这个拼劲实际上没有米兰足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米兰还是没有能够战胜这个国际米兰啊，说实话我还是感觉到非常，这就是从这个角度。让我感觉啊，就是非常的不愉快啊，因为这场比赛米兰还是飘利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啊，然后唯一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普利西奇去了左边啊，穆萨来到了右边啊，中间他就喜欢把这个奇克放到这个中间啊，
对，
然后、
除了奇克不变，其他全变，
对，然后莱奥这个跑到这个去打中锋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阿德利发挥也不好，然后这个莱恩德斯。也没有了那个。
你看这，莱恩德斯本来是踢一个左中场，这场踢个右中场。原来阿德利踢右中场，哎，他俩互换了。
对，
哎，主要其实我感觉主要还是皮奥利怕这个国际米兰赢不了。
对，我感觉
真的是怕，你赶紧给他调一调，对吧？这你说把吉鲁放上去，夸夸夸进三个球，怎么办？
对，
今天晚上大席吃谁的？你说？
对，
所以针对性的调一调。
针对性的就大范围的稍微调一调，你看莱奥往前走走，对吧？普利西奇本来踢右边的不行，你得去左边，你在右边太厉害了。
对，
你知道穆萨本来从来都是首发不了的，哎，最近几场赶紧首发。
对，你看穆萨就之前就感觉就这个人就没有了，就找不到这个人，然后这到这个关键的时候打这个罗马，打这个国际米兰，这位置每场都不一样啊。
对，
没办法，你让他想点新鲜的战术什么的也没有了，想不出来了，没货了，只能把人是吧，把这个子儿换一下嘛。
对对对，而且这些他让这些人打的这些位置，我感觉应该是从来就没有这么弄过，然后就一到这种时候，就
对，训练的时候可能都没踢过。
对，我感觉训练的时候应该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练过。嗯，
对，突然出首发之前可能突然想了一下，哎，这么搞一下是不是效果会好一点。
对，而且感觉他今天让莱奥打这个位置，他应该是想让莱奥变身成这个伊布的那个角色啊。
嗯，
对吧，对，他就是很多位置他想了都很想当然啊，你让莱奥打这个位置他打不了，你让卡拉布里亚打这个边后腰，打后腰然后前插到这个内部，然后还不给这个穆萨做配合，然后就是插到这个没有人的地方。
人家卡拉布里亚今天还有上半场还有一脚非常漂亮的禁区里的这种爆射吧。我都不知道卡拉布里亚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在他射门的时候我都懵了，哎，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呀，我这。
卡拉布里亚他其实如果打右边后卫的话，在意甲本土可以排排前三了吧，但是
很稳，他的防守很稳。
后腰的话，打后腰的话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这支队伍中，今天我还在跟我们群里一个人，我们正好聊起，他说米兰缺后卫和前锋，我说不是，最缺的是一个后腰，因为好像我觉得腰的问题比较突出吧。
对，
你后腰没有的话，就是你的后卫就直接面对了对方的前锋啊，你再厉害的后卫你也经不住对方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的冲击啊。中场是低到屏障，你现在没有空了，所以我觉得后腰，一个好的后腰，之前因为我们卖掉了那些托纳利啊还有那个凯西啊，这些都是可以打后腰的，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了。
嗯，我觉得现在不是腰的问题，我感觉现在是皮亚力有问题，
是脑子的问题。
对，是脑子有问题，不是腰不腰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就是你看啊，这场比赛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米兰那个丢球啊，就是那个应该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丢球，就是在米兰的左侧这边，卡拉布里亚这一侧啊，这边人家我感觉前锋就是可以晃来晃去，左突右突啊，
嗯，
在米兰这个内部这个位置啊，如入无人之境啊，可以说是随意发挥啊，最终米兰是。
那他就是可能他的理念就是抱边抱到底，中路迎客松啊，我中场大门打开给你啊。
对，而且所以说就是这个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啊，就是米兰不管是托莫里也好，就是这场比赛其实不管是托莫里还是加比亚也好，就是总是这种就是这种面对对方的这个前锋啊，无论是这个老塔罗也好，还是这个图拉姆也好啊，然后这个包括迪马尔科也好，这都是这种能在米兰这个前场，米兰的前场啊，米兰的后场啊，可以肆意妄为啊，这个已经不是一次了啊，嗯。
他对这个他就没有设置后腰啊，他不是没有后腰呀，你如果说他真的像在后腰的这个位置防守的话，其实穆萨和本四都是可以做的。
对，这穆萨本四
纯防守的话，
对对，纯防守就站住了，对吧，就站住了。
而且加比亚出道的时候也是踢后腰的呀，
对，
踢这种防守型的这种就蹲坑啊，就是解围啊，破坏啊，其实他也是可以做的，他只不过皮奥利他就从二四年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有再设置这个位置了，他 其实不是双后腰啊，他是双中场，然后再加一个前腰，前腰还是齐克。如果你真的想踢后腰的话，齐克也是可以踢后腰的，这么大的个儿。
嗯，对，他现在所以说炸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不是说米兰不想设置后腰，其实是
他不需要，
对，是皮尔利现在这个他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脑子出问题了，你知道吧？
有可能他不会玩中路啊。
对，他现在他也会，
他又有美队，又有莱奥，还有秋裤，他玩什么中路呀？
对，而且你说他不会防守，你看其实当年凯西和本四在凯，特别是凯西在的时候，他这个东西他明白的，你知道吧？他明白，他不是不明白，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不在于谁来。后腰这个位置上也不在于你买谁啊，你现在就是把这个阿森纳的这个后卫给你买来啊，这后腰给你买来啊，他还是不会用，他就不这样，他就不这么去设置，对吧？对吧？就这个你把这个阿森纳这个赖斯给弄过来是吧？一样的，
而且球员也不是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跑动了。就是跑动接球啊，跑空档，现在基本上都站得越来越死了。
对，嗯，然后
其实球员也有一些问题，我感觉，
嗯，
就都傻乎乎的。
球员不会踢了嘛？你这个安排的这个打法，对吧？
可能球员
没有套路，你发现吗？中场的球员、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很少有三四脚连续。一脚出球这种渗透的一个东西是没有的。
对，出球还很慢啊，都慢慢悠悠的。
对，
都不跑啊，他可不是出球慢啊，他出给谁啊？人家都盯着。
对，拿着球原地看一下，没了。
对，这个反正是一个问题。
只能给莱奥。
不是，现在是啥吧？就莱奥完了之后，要么就是两个边都可以给。给这个穆萨，你给不管是给穆萨也好，还是给这个普利西奇也好，就给他，然后就没别的任务了，就这样了，就说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中间的穿插跑动呀什么的，这都没有。这种你比如说普利西奇也好，还是穆萨也好，这个在这个持球推进的时候，你卡拉布里亚应该在这边，哪怕去套个边是吧？去策应一下，去接应一下，现在基本上没有，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穆萨也是单干，普利西奇也是单干，莱奥也是单干，对吧？
对，都是单干型
的。对，所以说这个，而且现在这感觉皮尔利已经这个，他现在你看吧，这做个大胆预测啊，打完尤文之后啊，皮尔利估计就差不多就又恢复正常了。
嗯，
对，他又恢复到打罗马之前那
没有强队了。
哎，对，就是，哎，就是一到这种关键时候啊，这个，而且、这个、
要证明一下自己嘛。
对，他一到这种关键时候，他就需要就是搞一些其他的东西，想当然的一些东西。这个他妈，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他好像真的有可能是卧底啊。
绝对是。
对对对，我觉得这他妈，而且你看啊，这一轮啊，这轮比赛全部赛完啊，这个。然后是尤文图斯是2-2平了卡利亚里啊，恩波利是1-0战胜那不勒斯啊，维罗纳是1-0胜了这个乌迪内斯啊，然后莱切是3-0战胜了萨索洛啊，这个比较给力啊，希望这个萨索洛能够降级啊。然后这个都灵是0-0平了这个弗罗西诺内啊，萨林塔纳继续输球啊，0-2输给拉齐奥啊，然后亚特兰大是2-1战胜了这个客场战胜蒙扎啊 ，CDK 还是打进一球啊。然后罗马是虽然说是欧联晋级了，但是面对米兰的好兄弟啊，这个博伦小老弟，博伦尼亚的
竟然1-3输掉了，
对，1-3输了啊。这个时候德罗西现在也是说实话啊，德罗西这给我的感觉啊，他可能也就这会儿啊，就是热乎劲儿，反正拿个续约合同给当年加图索一样啊。拿个合同，他后面可能就要露馅了，感觉就下赛季啊，因为这个当教练真的是比较吃经验啊。然后最后一轮是米兰是在主场1-2输给了国际米兰啊，这是33轮比赛的一个整个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反正给我感觉啊，我不知道乍乍看完之后啊，就是这个。 这个赛季这包括这两场罗马啊，然后这一系列比赛啊，就是你对皮奥利现在是不是也就是应该已经没什么想法了啊？这个光头啊。
怎么讲呢，就是我有时候看他们群里说，
嗯，
如果现在还有人还支持皮奥利的话，就是包皮派啊。那或者这么说啊，
包皮派。
我还是感谢他，就是为我们带来的成绩，就是联赛冠军和欧冠四强。这一点上无论如何，有些人可能是会觉得说这个是在基于马队和伊布的基础上带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吧，我觉得不能说皮奥利一点功劳都没有，在这一点上还是感谢这个教练的。
没事，
但是好像因为这几年呢，就是这两个成绩，欧冠四强和联赛冠军，确实是这几年来米兰最好的一个成绩了，但是后来就开始有点一泻千里了。
后来也不说一泻千里吧，也行啊，也没有一泻千里，现在联赛排第二是吧。
对，成绩上是没有变化，我们目前还有五轮进欧冠了，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
差三分吧，差三分就锁定了。
就是这个打法上大家确实觉得他狗病蛮多的。
不，他就是他妈让你天天，对，他就是天天喂你吃屎味的巧克力，对吧？他就是让你难受，就是让这米兰球迷都难受，就打你一顿，然后再给你个枣吃，你知道吗？对吧？
对。
但是现在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啊，就是包括一些这两天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是一些闲赋在家的教练，然后包括之前传的几个人。哎呀，好像都没有特别适合的教练。
有，咋会没有？只要你有钱，立马适合的教练立马就来了。你没钱，你没人来。你拿400万，你肯定弄不来人，对吧？主教练肯定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
对，所以说这个，孔蒂又来看球了。
对，看昨天有个镜头，就是我看到他们拍下来，孔蒂在现场，说不定他心里面想，乖乖，这次米兰差成这鬼样，我才不要叫。
哎，对，孔蒂可能在想，这个本来说好了800万，看完了踢完这一场，可能得要1600万了。对，800万我干不了。
涨价了。
对，
这活我干不了，教不会了。
现在看这个。感觉孔蒂好像越来越远了哈。
对对对，这个新闻，而且就是现在4月底嘛，如果是赛季结束换教练的话，基本上还有一个月嘛。
对，基本上6月份吧。我感觉，其实这场踢完，我感觉老板也来了。我之前就感觉应该是要把他给不理想就给斩了哈，但没想到。
但是怕就怕
什么，老板走了。见了一下市长之后又走了，
他就怕老板的目标和我们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新闻，老板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打造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那么如果以这句话来讲的话，那么第二名的成绩有竞争力吗？有竞争力的，你别管是同行衬托还是什么，怕就怕老板觉得没有大问题，我没必要投入，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在什么反杀德比六杀国际米兰争冠，因为他的那个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要打造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而不是一支我们想看到的年年争冠的球队。
嗯，对。
老板，我也觉得这他这个米兰选帅的这个条件其实还是比较苛刻的，他就是一个是不能太贵，你不能弄个800万900万这种，然后再一个还要能够带年轻人，然后在转会市场上不能有太多的话语权啊，我买什么你得给我用什么，而且还得把我买的小孩给我用好。
对，从这一点上来说，
而且还要打出一些有进攻性的，对吧？而且还要你得保证年年前四吧，对吧？进欧冠。
对。
所以综合来看啊，可能再选一个。
太一样。
对，可能再选一个，我感觉也是下一个飘利了。无非就是在某些场次上可能改变一些，比如说能平了那个德比啊，或者踢这种前六的球队能赢一些啊，但是你可能是下面的球队该输的还是输，争冠的话还是主要还是看同行嘛。
对啊，很有可能是这样，就是老板的目标和我们其实不太一样的。如果说请来孔蒂，我后来想了想确实不对，因为孔蒂的性格就是说，我来，我先不说价钱，我来我要买什么人通通要我做主的，那么这点上如果我们的老板还是红鸟的话可能做不到的。
嗯，
孔蒂可能我来的话我就是要来拿冠军的，
就是你们要按照我的想法来买人。
嗯，对。
巴斯腾觉得现在这个老板是这么没有雄心吗？
不知道，反正现在说啥也不用太上心了，都是些场面话。
对，
最终还得看行动。
对，其实当刚才我感觉啊，就是其实就是从罗马淘汰之后哈，其实这个消息开始迅速换帅，这个消息开始变成一个米兰的头条热搜啊。
嗯，
然后打完国际米兰之后，这个消息更是就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选帅的范围就是差不多什么哈维什么这些人都来了，
整个、
对、
那个、
都出现在这个
欧洲选了个遍嘛。
对，然后这个艾米丽这边是已经和这个是维拉
续约了，
对，续约了，所以说这个就基本上给。续约之后那么就不用想了，这个选项肯定就没有了，对吧？
对，今年需要主帅的还是挺多的、哎、这曼联这边好像也要炒了滕海，
最后滕海皮海互换东家。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对，而且就是我感觉现在，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种声音哈，就是有一种声音就是觉得好像是就应该老板来了就应该他们立刻这场比赛输掉之后立刻他们就把皮奥利给干掉啊，但是老板见了一面市长之后第二天就走了，这个是让大家有点对其实对红鸟有一些不是很满意的啊，就觉得都这样了是吧，也没有什么后面也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了是吧，其实就是让哪怕让伯内拉啊带一带，其实也是不是不可以啊，因为等待这个伯内拉毕竟马上要带这个米兰二队啊，这顶级那个一顶那个队可能要出任主教练，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种大背景下其实可以换掉，就是可以在这个比赛这个打完德比之后就把皮奥利给开了，其实这样的话球迷也算是出了一口气吧，对吧？
对，现在红鸟的这个系统它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其实到了这个周期它才会去总的来给皮奥利一个判断吧，看看他能不能留任啊，符不符合呀，对吧？打一个分儿，看看够不够啊。他这个其实现在这个美式管理的这个弊病，其实就出来了啊。当然，他有他的好处，他有他的优势，但其实，相对而言，他肯定是有他不好的一个地方。他不好的地方其实就是这样的，
嗯，
他可能会这个。程序会比较慢，会比较腐朽，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要按程序走，他并不是像原来那个一个老板说了算啊，可能一生气啊直接就给你撵了，可能美国的管理他就没有这种，
对，他就比较慢哦，你看德劳那么心情一不好我就把你给弄了，
对，我自己的球队对吧，我踢降级了我把你弄了，我踢降级了我愿意，
对，我损失了。
先把你炒了再说。
对，像就给老贝一样，老贝当年被咱们这个贝鲁斯科尼主席也是开主教练，那跟闹着玩一样，对吧？
对，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是，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再踢完这五轮啊，反正我感觉啊，大红，其实我和你刚才那个感觉是，其实是有点不一样啊，我觉得，
嗯。
我还是觉得孔蒂还能来。对，
你是深信这个人已经变了，
以后心态说不定也转变了。
我是觉得，你说其实红鸟这个项目这么大一个项目，你说弄一个，因为现在说是那个，你之前咱俩当咱俩聊的时候，就是波尔图那个主教练现在也传出来了，
嗯。
啊，对啊，好像也是有点这意思，但是我感觉现在和米兰每个传的主教练，哎，都特别真。你看之前传洛佩特吉也他妈比较真，对吧？然后这个传这个就是波尔图这个也比较真，包括孔蒂这个也是，之前也是传了有一阵儿，而且特别是孔蒂啊，我感觉他不是孔蒂，他不是说就德比的时候你说大场面他来看看来看看，对吧？他好像前一阵子好像也来过一次，对吧？
对。
啊，我记得好像是前阵子也是一场好像还不是很紧要的一场比赛。他也来看我，反正他一来看球我就觉得他可能有点想来。对，也不止，因为之前不是伊布说，就是老板不是说伊布什么这个竞技这一块他们什么伊布都是我的眼什么的。啊，又是把伊布、
嗯，这可能就是说说啊，其实还是要他做决定，只不过由伊布的嘴来说出来而已。你看，其实 AC 米兰他其实，传的是几个主帅，然后最后没跟米兰就是形成一些什么实质性的签约啊，或者是就是传丢了的吧？
对，
对吧？你看，洛佩特吉这样的，你说。你就大概能看出来 AC 米兰他的这个要求了。洛佩特吉如果去锤子帮的话，他可能会有更多的话语权。然后锤子帮这边其实买人的这个手笔还是比较大的，
给的钱也多，
他可能会对给的钱也多，而且他今年夏天有可能会再卖一些关键的人。嗯，可能单笔的这个上限会更高一些，他可能比如说8000万的预算，他可能买两个人。啊，但是米兰这边8000万的预算啊，你可能你得买四个，全部都是一些这种需要打磨的，他可能就对这样的一些话语权要求的就比较多啊。
但是
你看了，
但是他在英超
的传，
竞争也会比较激烈啊。
对，竞争激烈，但是人家锤子帮那边没什么要求啊，就你能打的差不多，就比今年好一点，
就给艾米丽那种水平啊，就差不多了，就是。徘徊在第四名和第五名之间啊，
对，再往上走走是吧？或者是就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给你一些话语权，而且这个英超这边给的钱也多啊，对吧？你可能给个600万，米兰这边可能450到头了，顶天了。然后人家来了以后还没有话语权，然后意甲这边还不熟悉，你还得再给我弄一帮小孩儿。所以人家看看其实也没什么可选的，你就这么看的话孔蒂他就不能来。孔蒂虽然比较熟悉意大利足球，意大利其他队，但是人家孔蒂的要求，你说你给我买个28、29岁能踢上正经前锋的，
你现在就是
对吧，5000万的这样一个前锋你根本不可能买，人家说我只能给你买个3000万的顶天了，而且还得是25岁以下的，最好是23岁以下的。
他不会来了。
对，
按照红鸟的这个对球队的要求，再看一看孔蒂这样的就是强势的个性啊，我觉得可能来的希望就不大了。
对，而且孔蒂你看啊，他跟其他教练不一样，他的这个下课的这个经历，虽然也是非常多啊，但是他的下课经历从来很少有人说他，因为是他这个球踢的不好或者带的不好，他都是最后他下课啊，都是这个球员达不到他的要求。你要么是在训练中达不到，要么是你场上的这个态度或者训练的态度达不到他的要求，从来没有说哎这个教练不行啊，水平不行，或者战术不行，或者是你训练的时候不行， 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就是说孔蒂是一个非要求非常高的人，你想达到他的这种要求其实非常难。
对，
而且他也是需要有，
但你现在，但你现在如果说就是说孔就是这种级别的不来，那你换谁和朴力，就像你说的，那不是和朴力应该差不多吗？就是
差不多，对，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
现在就是蒙一个，能不能比他好点？你看咱原来咱两个人讨论孔蒂有可能来的情况，就是孔蒂必须要在意大利啊，不能去国外。
对，
意大利呢，尤文去不了，对吧？国米不能去，没有的去。罗马签完了，也就剩那不勒斯需要人了，然后再加 AC 米兰。AC 米兰这边呢，其实跟那不勒斯比的话，肯定是要更有一些优势，但是那不勒斯会给他更多的钱，也没有一些单笔转会费的这样一个上限，会给他更多的话语权。但是呢，米兰这边的经济可能更稳定，可能可以持续每年给你源源不断的输血，哎，所以咱们才觉得孔蒂有可能，在这两个球队里，就是非要回意大利的话，可能会选择米兰。但是如果说
他现在没有表示一定要回意大利啊，
对啊，所有的条件都不成立的话，那他其实不一定会，
他完全可以在英超再练嘛。
对，人家再等你半年，你到了冬天你又得解雇一个新的教练，到那时候再谈
啊。不不不，孔蒂应该是今年夏天应该是要
干活了。
对对，他明确
说上岗了，
想上班了。
对，他明确说了，他夏天就是这个赛季结束他就要上班了，但是去哪上班不知道。
今天不有新闻说那个要去那不勒斯吗？
那不勒斯，他和孔蒂和那不勒斯的新闻天天说，这老
这个没用啊！凡是没有官宣的新闻，通通都是绯闻啊！那时候传孔蒂的时候传的有多真啊！一直到伊布出来辟谣说没有接触过孔蒂啊，在这之前传的来好像我们已经马上要签约了，多真啊！那个新闻
对，就是这种情况，就感觉。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巴斯滕对这个主教练怎么想啊，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就说如果说就差不多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起码你不包括这个波尔图的这个孔塞桑啊。
不是，我告诉你意义是什么。
嗯，
意义是即便来了一个跟皮奥利的正常执教水平差不多的人，我相信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不会比皮奥利更差，只会比他好。
那是
至少人家是一个能够发现问题去改正问题去不断去修正去提升的这么一个向上的有希望的东西，而不是像皮奥利，对吧？来来回回一个坑能摔六次，对吧？
对，
一坨屎吃六顿你怎么弄？这个问题在这里，不是说皮奥利真的是菜的不行，不是这个问题。
对，
是他意大利第一将种这个名头的问题。
将种，对
吧？对，而且皮奥利最近其实在米兰的这么多年啊，他其实也并没有打造就是围绕某一个球员或者某几个球员。
对，他没有自己的体系，
重点
他就没体系
包装
啊，
对，
也没有自己
的米兰的
追求的一个东西。
对，你看米兰的这个球员啊，卖起来就特别麻烦，
对，费劲，
不知道
他就是包装不好啊，他就是没有包装呀。
那现在值钱的也只有莱奥啊、特奥啊。
不，现在这都是这个
哎、这些都是虚的，这些都是虚值，
都已经这个都已经这个
身价都掉了一个亿了。
对，身价、
啊、就是其他的卖不出价钱啊。
你莱奥也卖不出价钱来，左边锋有的是，边锋在市场上多了去了。
这个、是相对，就是相对于我们米兰其他的人来说，最值钱的只有这两个。
嗯，对，所以说他不是说现在能不能卖，就是好不好卖的问题。他现在问题是就是皮奥利他对于这个球队的打造上，他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烙印。你比如说像国米，他走了一个前锋啊，他立马能填上一个，能给你补上一个，对吧？就来了就好使，就能用啊。
也有不能用的，
那伤病
阿脑，
对阿脑啊，你像这种就很个别了啊。 很个别的。你看这个从阿姆这边第一个赛季他妈就化身成战神了，就感觉他在这个队都已经踢七八年那种感觉了。
对，然后今年夏天再把托拉姆卖了的话可能又是五六千万。
对，所以说这个这个巴滕说这点是确实很，
你看塔利米要来对吧，这那他就可以走了。
对对，所以说这个就反正我是感觉是很麻烦啊。
嗯
嗯，
米兰这边其实按照红鸟的这个意图的话，他可能真的会选一个能够围绕青年人打造的，啊，多给一些青年人机会，多重点包装几个啊，那可能真的会从一些黑店的球队里来选啊，可能真的是从什么，红牛啊，或者是
红牛又罗泽嘛，
波尔图啊，就这样的球队来选，他不一定能会选一个
罗纳格啊什么的。
对，
我看现在不是就是莱比锡的那个罗泽，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孔塞桑，对吧？这都是他们知名黑店啊。
其实这些我作为球迷来讲，也并没有那么的反感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能踢出来几个，哎，卖掉就卖掉，对吧？毕竟真金白银，我有进账，我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可以往更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能打造更多可能的这么一条路子去走，对吧？
对，
而不是说像皮奥利现在这个没有任何希望。为什么说我比赛都不想看？没什么可看的，你又踢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对吧？又尽是各种各样的昏招去找死。那我熬个夜我去看这个比赛干嘛？疯了。
对，是因为这个就这个他的这个，无论是这个打法上也好，还是其他的哈，确实是没什么新意了，而且还老气我们啊。
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说他的哪一个阵型能够特别的，就是把米兰就是各个球员都能够很好的激活。碰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强队，即便是输，对吧，也输得很好看啊，至少是惜败，或者是即便是被打服了也可以，但起码我们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能实现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你完全看不到希望啊！一上场一看阵容，一看安排的这几个人，你基本上就能够预测这个结果是什么，对吧？足球没有悬念了，那我去看他干嘛？
你刚才不是说他是第一将种吗？
对呀，他的第一将种并不是说他执着于某一个球队，某一个阵型，某一个信念，而是认为他自己就是对的。
对，他就是这个，
他当米兰教练这么多年，你见过他哪一次在发布会承认过自己有问题吗？
他们不是说了吗？全身上下嘴最硬。
对，现在，而且现在这个，我看的意思是他准备，这个老板也走过了，好像也不打算让这个。让他好像还得继续再带下去啊，
那是他自己的一个错觉。
对，就是让他再带五轮嘛，他就带完嘛。
五轮，他敢给你出五套不一样的阵容，你敢不敢信？
我信。
他现在应该不会了，他就是下轮打尤文的时候，他再发挥一下，他和这个阿莱格里再互相拥抱一下。这个
再来一个平局，
老二和老三啊，互相这个打个照面啊，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阿莱格里这个现在这个他俩人，
阿莱格里都有传过要来我们米兰，
这个现在是阿莱格里是自荐啊，然后这个丰塞卡也是经纪人推荐啊，这俩都是自我推荐啊，但是就是说
米兰这边主要是真的是缺人，有点饥不择食了，真的是饿了。是个人就能传啊？
对，我其实，哎呀，其实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啊，就感觉那么，如果按照现在这么，就是现在这么这个海选这个意思啊，就我感觉是不是俱乐部没准备啊？
那不应该吧？准备肯定是有准备的。
就是这么个
红鸟，准备的
红鸟不懂，一步还不懂吗？
不是，他现在这么个传法，这么个传法，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传过了，就是我感觉
传无所谓嘛，这不让你传。
对，但是我想的是，他是不是心里要么就是心里有一个哎，就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其实就有一个备选了，就有一个大概的，就是传伊布那会儿，就是传那个孔蒂那会儿，大概可能就有一个8899，哎，我准备来谁？但是现在这意思
有了一撇了。
对对对，但是我感觉这传到现在，我感觉好像是这个蔡豪好像是在炫炒。
最后会不会把齐达内给呼过来了？
齐达内能看得上我们 AC 米兰？
哎呦，巴斯滕这个很有新意啊！因为这个齐达内前段时间刚传了要去这个拜仁啊，对，而且这个齐达内来去尤文图斯也不能来咱这儿啊，对吧？
我是齐达内，我肯定选拜仁啊。
关键你不是齐达内啊。对，
齐奥利呢可能是真的是黔驴技穷了，就像刚才说的一样，他真的一个坑跳六次，第一次是无知，第二次就是愚蠢。
对，而且下轮你看啊，打米兰和尤文这场打这场，我估计会朴利还会变阵，就是这个阿莱格里这两个难兄难弟啊，
我没有三个人不能上场呢，打尤文
西这个惺惺相惜啊，这两个教练最后后面他最后四轮肯定是要恢复正常的啊，他就又恢复到原来这个，而且我看现在朴利也不缺这个买家啊。啊，那刚才说这个传了孔蒂，
传那不勒斯嘛，
对，
小廖去那不勒斯，
对，还传了博洛尼亚。
不是，这有的是对儿，连十味的巧克力都吃不上的，那肯定是有，肯定是有的是人想选。
哎，这个很正常，就是你看不上的，总有人在后面排队等着他。
对，
嗯，对。不过就是刚才巴斯滕说这个齐达内，这个我感觉这个应该
齐达内不会来，死了这条心吧。
齐达内应该不会啊，齐达内好像拜仁也不去啊，不会说德语啊。对，
我就那么一说，你们就那么一听。
嗯，
搞不好齐达内还2006年是记恨意大利。
反正给我的一种给我的感觉就是，现在感觉就像红鸟，感觉像是没准备一样。但是越是这种，就是这种媒体这么去，我感觉现在是媒体给大家给米兰编了一，
媒体传了一遍，
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很有可能红鸟觉得我为什么要换啊？是你们说要换呀，
啊，
我又没有准备要换了。
换是肯定要换了，换是要肯定要换了。这老板来了很吃屎，不行，对吧？换肯定是这个是100%要换，现在就是看。
老板的脸都在地上都擦出血了，你还不换？
他好像还有一年的约。
哎，这个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这个，因为其实很多人说哈，可能说害怕红鸟这个亏钱啊，或者还要再付他钱哈。现在朴利应该也，朴利现在应该也不缺下家。
这个才几个钱？
他不缺下家，而且他非常的自信啊。
对对对，他所以说，
再让他待一年，整个身家又掉一亿，哪个更重？
对，肯定是要换。现在就看这五轮之后吧，那又得到五月份了啊，到五六月份了。嗯，感觉
主要是皮奥利他带的这个，今年是肉眼可见的，这些球员都傻乎乎的，一天天的。
不是，
赖恩德斯刚来的时候还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已经不会踢球了。
对，
嗯，他在荷兰队还行，还是很正常的。他就是在米兰，你看现在每个人都，就是米兰每个，你看包括就是这场比赛，卡拉布里亚最后申请那个红牌哈，其实队长也是感觉咱们的卡队啊，其实也是憋了一个赛季啊，
无处发泄。
对，打得非常不顺啊！你说他这一个赛季被球迷骂，然后这个朴利，我感觉就给故意
他打了一个他不舒服的位置呀，他怎么能顺呢？
对呀，
这谁安排的呢？
对呀，所以说就感觉就像 他为什么我说朴利他们就像卧底啊，他就是妈故意整我们队长，就让咱们这个卡队就打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位置，特别是在合同年还想续约的情况下。然后
就像可能如果你明明是用右手吃饭的，我偏让你练左撇子。
对，
卡拉布利亚这是停赛两场罚一万。
多了，他等他回归差不多朴利快走了。啊，现在
主动申请下后面的比赛不踢了。
两场罚一万。特奥是也是
一场
一万。
对。
咱们这两个边锋啊，这个边后卫啊都特别给力啊。最后时刻也是和这个国际米兰爆发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啊。其实我感觉最后还
是
比较悲壮啊，我感觉。另外啊，就是我感觉这个现在这个最后几轮啊，这个大家还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对这个比赛也没什么大的期待了哈、啊、
那也不是，周末尤文也是劲敌，而且尤文状态不太好的。平了好几场，我当然是希望能赢他的了。
平了好几场，就等着踢米兰是吧？给你再灌几个。
得了吧，他有这能耐吗？
那可说不准，有朴利就有可能。
对，目前看的话，朴利和阿莱格里这个对比的话，我觉得阿莱格里还是在线的。
我以为你觉得他们两个脚碰脚。
阿莱格里虽然是很固执啊，有些就是在尤其是在养新人这块也不是很在行，但起码他有自己的套路是吧，他有自己的一些很底层的一些逻辑，起码是对的啊，只是说可能他的打法是不是跟得上现在这个时代，跟得上这个球员的这个变化啊，能不能激活一些球员，这个地方也许是他的短板，但是他起码基本的下限还是有的。平安利我觉得下限是看不透摸不到。
对，他这站长这个就是朴利和阿莱格里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个朴利他说话砍大砖啊，他给你
说话不着调。
对，他现在说话就是不着调。
你们是觉得他每次就是无论是赛前的发布会也好，还是赛后的，他都是表现出的是盲目的自信是吧？你们是这么觉得对吧？
他不是
盲目的自信，他说话不在点儿上，你知道吗？
对，
而且他气人，他说话真他妈气人，
嘴硬，基本上真的，你说的好听点就是嘴硬嘛，死鸭子嘴硬嘛。
对，所以说他说那些东西，包括他排那个阵型，排什么东西，他就你说这个阿莱格里，他再不着调，他再那个啥，他不会说是让这个卡拉布里亚去打后腰，对吧？
对。就是人家这个右边后卫是打得好好的呀。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且阿莱格里你看他这个，这不是说这个，因为阿莱格里是在米兰出道，咱们对这个主教练还是比较了解了啊。就是阿莱格里在你这个场面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他的肢体语言还是很丰富的，在场边这种不管是恼怒也好，还是又蹦又跳也好，哈，就是
形象生动吗？
对对对，非常非常愤怒的那种肢体上的语言。但是你看朴利，你不管场上什么样子啊，朴利基本上
都是一副无所屌味的感觉。
对，他妈真的就是无所谓啊，就这么就觉得就感觉这个他就不是主教练啊。对，我感觉那个助教包括博内拉可能还会生气，我感觉他不会生气，他这个就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说这个人啊，
你想说他没有血性对吗？
血性我觉得都不用不配到安到他身上，我觉得他就一个他就没有这个心思，我感觉就不在这个球队上啊。而且我看这个之前看这个赛前的一些新闻啊，包括打罗马第二回合的时候，我看这个说是米兰全队啊。都很这个都不笑了啊，在训练的时候都不笑了，大家也不玩手机了啊，都开始专心的备战第二回合了。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感觉就是那么平时啊，就是 朴力对这个球队的要求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散漫啊，就是大家玩手机啊，或者是就是
对，没事大家坐一块开一局。
对，
我倒也没想过，我其实之前可能也是很自信，我倒也没想过会被罗马双杀。
嗯，对，而且你看这轮博洛尼亚轻松拿捏大师兄。
哎，对啊，我没想过会被罗马双杀。第一轮以后，我想想，也就是输一个球嘛，对吧？分分钟逆转的事，我真没想过会被罗马双杀。那我也不晓得到底是我太轻敌大师兄呢，还是高看了我们 AC 米兰。
不，你是高看了朴力啊。对，朴力，你。就是之前啊，和这个评论区里面那个球迷有聊啊，特别是在罗马第二回合的时候，因为我俩也是有加到微信哈，然后他就给我说啊，他说米兰这个第二回合其实是有机会的，就感觉这个
那个球也很可惜啊，就是那个体毛越位的球，他不是体毛越位，他是说起来是说一脚越位。
不，他说啊，就是米兰这个第二回合打罗马的时候哈、啊，实际上是有机会的啊，是有机会赢的啊，能够逆转的啊。然后结果第二天早上啊，然后这个比赛还没结束啊，比赛应该是刚刚结束，他就给我发个微信啊，他说对不起啊，对，然后就是我就说啊，就是我一直在说啊，就是千万不要对朴力有任何哪怕一点点期待，你就会特别伤心。就昨天，就其实我还是感觉上米兰是应该是会不输球的。
当然，就是那个比分上说没有那么惨。
对对，但是实际上，我看了这个直播之后啊，我觉得是我想多了。啊，真的是我想多了，因为这个，你无论是从场面上也好，还是从整个过程上也好，我感觉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机会啊，特别是最后啊，特别是到最后，我感觉就完全就已经形成不了任何战术了，嗯，而且我感觉
扎奇完全摸透了怎么打我们，
嗯，对，而且现在我感觉红鸟也是对于朴力这个事儿，我感觉也是在，其实朴力感觉自己也想走了啊，大红。
嗯，
他不叫他
干够了，他妈天天骂他，人家都说了，今年这个纯米兰球迷没有多少，全是他的黑粉。
对，我感觉就是我之前就是看到这个媒体上有说啊，就是朴力这个球队啊，其实他陷入的一种怪圈啊，什么怪圈啊，就是这个球队赢的时候啊，没有人去夸赞他啊。
那谁说的？夸的还少吗？
对，赢的时候就是说球迷们哈，其实赢的时候就是特别是在今年特别明显后半程的时候，他赢球基本上我感觉没有人屌他哈。然后
他也不看一下他赢的都什么队啊？
对，他
一个强队我看一眼。
对，他赢了那个对很少赢了，今年
说不出来吧？
对，今年巴黎吧，因为这个应该是他的这个今年。终于找到了一个有点打法像那不勒斯的球队啊，去年那不勒斯的球队啊，赢了一场巴黎啊，这应该是他这个赛季最闪光的一场比赛了吧，那也是齐克第一次打前腰这个位置啊。
对，
嗯，
赢了一个欧冠进入欧冠半决赛的球队。
对，嗯，他不是说了吗，他说他现在感觉这个排名还是不错的，第二名啊，我们比去年有进步。嗯，去年第五
没毛病。
嗯，对，所以说他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啊，就是朴力应该是我感觉红鸟也在折磨他、啊，也不让他下课嘛，对吧？而且这个他只要一输球，就是有些媒体说嘛，他只要一输球那就不行，就是。特别是从十二月份之后啊，就是一输球就开始换教练，一输球，我估计他心里面也比较烦了，嗯，心思也不在这方面了。
他现在已经感觉没有什么意义了，他现在开始整活了，你整不整其实下个赛季都不留任的话，你说他还玩什么，赢不赢输不输的对他还有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我感觉应该加速把他给换了，换了之后起码这不是不管是哪个主教练没定可以先把他给定了嘛，对吧？
对，赶紧先紧急开个会啊，先把球迷这边稳住了，要不然我看要闹事儿了。
对，我看这个老板不是就见了一下市长之后就走了，也没说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就开个主教练这么难吗？
见市长不是讨论球场吗？
对呀、啊，他就是讨论完之后，那你不就看完这场输了比赛就没了吗？对吧？你得有点儿。你得有点意思吧，对吧？你现在好像也没有意思。
对啊，你去这个国米这个庆功宴上把桌子周了，对吧？也说你明天别来上班了，你在这慢慢吃吧你。
嗯，对。而且今天啊，这个节目哈、啊，大红是比较辛苦了，大红是顶着疼痛哈、啊，然后在这儿录啊。这个
腰子疼。
节食难啊，现在大红是节食难、啊，对吧？因为本来这期节目是想着是和这个大红单独录，后来这个大红说他肚子疼，然后就说那个东西回去了，我第一次听说又回去了哈，所以说我就说那你如果要是不行了，那就叫这个，我就叫巴斯腾。来把这期节目来录一下，然后结果这个巴斯通说可以的，但是我没看比赛。我说没看比赛可以补一补，嗯，然后反正他的比赛也不用看，
没啥看的。
对，他的比赛也不用看。后来我想着，哎，大红肚子好像又不疼了，就也不是不疼，就是可能还会疼啊，但是他吃药了，他应该是吃药了。啊，吃药也得喷瓢里啊！
磕了药
没喷，没喷，今天没喷啊！人老是说咱又是喷瓢里啊，今天没喷，今天也在这个非常友好的气氛下
调侃调侃。
对，
主要是表扬瓢里嘛，然后祝贺他喜欢的这个球队夺冠。
嗯，对。然后我一看这个时间上，哎，感觉上炸炸也有时间啊，因为我特意回听了一下之前，就是咱们几个人哈、啊，就是做的这种有炸炸的这几期啊，其实我听了一下啊，虽然有些东西可能有一些就是炸炸讲的可能有一些无厘头啊，但是这个节目里面有一个这个女同志的一个加入哈、啊，她这个元素在里面，这个节目就会不一样啊。就会
到底是同志还是什么？
你还蛮幽默的吧？
对，这个革命同志都是这样称呼的啊，大家不要误会啊。
好的啦，我是刚才8:30看到一个官方的一个新闻，三主力后卫被禁赛，无缘战尤文 ，AC 米兰被罚了1500欧啊。说是因为球迷在上半场第16分钟将两个瓶子扔到了球场上啊。
这个被罚钱是经常有的事情啊，这个是这个、oh, yeah. 这个对，这个是经常有啊，经常有啊，这所以说卡拉布利亚约没续上就亏不少钱啊。然后我看到一个消息啊，洛佩特吉乘坐飞机已经飞往伦敦了。
飞了，彻底飞了。
西班牙王牌记者啊，这个应该是这个说这个阿姆林啊不会执教西汉姆联，他是不是应该说是这个西汉姆联要和洛佩特吉就差不多就成了啊？那看这意思啊，看这意思像是应该是洛佩特吉抬了一手是吧？借着米兰的这个机会抬了一手，
米兰帮他抬了个身价。
对，我感觉不像是真来啊。然后你看大红，你看现在这个这么分析的话，那西汉姆联和维拉基本上都有位置了。对吧？
你想说是不是孔蒂就要来了？
那没有， 然后这个齐达内来了哈，你说的啊、
哦，对了，
对对对，
不可能，
对，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说不定啊，说不定红鸟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因为现在就是两天的功夫啊，就是三场比赛不到一个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孔蒂的名字被媒体彻底划出去了，嗯。对，就是这个人就已经就是完全不在这个米兰的这个范畴里面了。现在就是罗泽，然后这个莱比锡的罗泽，然后这个波尔图的主教练，就这几个人选，对吧？然后英超看看，可能就是看一下曼联会不会换啊。我感觉其他主教练英超的应该能大动的应该没有了吧？
曼联、切尔西。
切尔西不一定吧，波波不是带的挺好的吗？
好、哦、啥呀？
挺好，挺好，挺好，
对吧？
再去给咱去淘几个球员过来。
对，然后我看这个席尔瓦不是说是要可能在切尔西应该就续不上了，然后、
嗯、不是已经确定了最后一个赛季？
对，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切尔西能再把孔蒂给弄回去吗？嗯，那你看吧，反正大黄，反正我还是我之前那个态度，我觉得这个孔蒂要么英超有位置，他可能哎给的钱够，他可能会去，就看这个滕哈赛季走不走，是吧？
我估计有选择的情况下，他肯定还是会选择英超吧。
嗯，英超那你再看平台嘛，你英超让他去利兹联，他去不去？
不是，他没有飞回意大利不可的理由呀，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孔蒂也是一个性格非常固执的人，他不是不好，我也是很喜欢他的，但是他是要求你听我的，我指谁你买谁，那红鸟做不到的呀。
对，年纪大
做不到，你们就是不匹配了，就是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了呀。
嗯，对对，是，所以说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孔蒂不一定去哪儿啊，因为现在看这意思，英超也快满员了，就一个拜仁啊，然后这个就好像也没有其他要换主教练，利物浦，对，利物浦会请孔蒂吗？绝对不可能，
不太可能。
对，孔蒂，反正这个脾气肯定是不好找东家，对吧？
嗯，
那么好的教练都是犟种啊，你没发现吗？都有自己
说皮奥利吗？
非常，你这个犟种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对，皮奥利是真的是一个犟种，然后孔蒂是，其实是人家是对自己的这个非常
高标准严要求，
对
吧？
对对对，要求比较高，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嗯。然后这个我看是罗马诺确认啊，这个皮奥利将被解雇啊，反正
罗马诺确认的是赛季结束他被解雇。
嗯，对，所以说总之吧，我感觉今天这个也是隔壁这个大日子啊，毕竟前年的时候咱们也高兴过，是吧？我不知道啊，这个他们这今年夺冠啊，会不会像咱们那年夺冠一样，这个全部的这个很多城市哈、啊、都这个都有灯塔哈、啊，我感觉他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城市为国棉照亮啊。但是米兰
肯定有啊。
嗯，但是米兰这边当年夺冠的时候，那灯塔照亮的可太多了。
我去他们夺冠的那一年，就是在我们前一年，应该是2021年。我们这座城市是放的是坐的是无人飞机啊，无人机在高空巡游啊，我是看见过的。
哦，对，你说国棉是吗？
对。
哦。
2021年的时候，我印象
很
深。
那也很少吧，因为可能是我不是他们队的球迷，不关心啊。但是我就知道米兰夺冠那年就这种东西特别多啊。
米兰嘛，夺冠那一年做的最好的就是深圳的无人机，非常的漂亮。
对，都有钱啊，都有钱。我不知道这东西从哪弄的，我也不这个东西啊。嗯，所以
都球迷开心嘛，开心嘛，大家一起凑钱搞的呀。
嗯， 对，所以说这个这期节目应该也没有其他的啊、哦、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飘利啊最后啊这五场比赛啊，刚才这个巴斯滕啊还有大红两个人对这最后五场比赛啊对飘利有啥想说的没有？
嗯，最后五场比赛没什么意义了，那就该卖分卖分吧，能拿个三分就行了。
该整活抓紧整啊，机会不多
了。对啊，看看看好谁家的球员，你想弄你就送点分儿，对吧？都灵，你送他个三分，到时候球员打个折。反正都灵人家也不需要这三分啊，你上不来下不去的都无所谓啊。
对
吧？萨拉尼塔纳也他也不用啊，他100%已经降级了。踢的都是一些无所谓的球队啊，其实就该放放吧，该让年轻人上就让年轻人上吧，这些什么青年队的，这不是那个欧冠青年队的欧冠也踢完了吗？那些什么西米奇啊，什么泽罗利啊，这些什么啊，该往上上的就上吧，看看年轻人也是一个看点了，别再抱着这些主力在玩了，大家不想看了。也不需要他在实验什么新的阵型和什么新的位置了，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是确实没啥意义。这儿送飘利一句话吧。
嗯，怎么说呢？简单来说，从我的角度来说，接下去的五场对手里面，我不希望输尤文图斯啊，因为北方三强里面。我们既然已经输给了国际米兰，我希望就一句话吧，希望能赢尤文图斯，不要把我们莱奥特奥的身价再打低了。
嗯嗯，巴斯滕，嗯，
我无所谓，随便，反正是吧，就这么回事了，你还能有点啥期待的东西吗？没有。
对，我希望他赶紧走吧。
对你就盼着这些球员，第一别受伤。对吧？第二就是别再出现一些就是队内不团结的声音就可以了，别的没什么可期盼的。
对，嗯，对，我最后我就说，我希望啊，飘利抓紧时间走，赶紧走啊！我也希望米兰能够定一个，就是定一个主教练吧，就是能够，起码说话呀、阵容呀、带队啊。
来个正常人就行。
对对，来个就是哪怕是像阿莱格里这种平时说话都在调上的啊。
不要来阿莱格里，来莫塔好不好？
嗯。
莫塔。
因为迪马既要提供的最新的一份名单，我看到莫塔仍然是候选，也就是说莫塔和尤文传了这么久仍然没有选。
嗯，对。对，其实我觉得尤文图斯应该把齐达内给请过去啊。
他有钱吗？
他为什么不请齐达内呢？
他有钱吗？
尤文、
哎、别不要再请这样的了，这些这样的人都来意甲，这明年咱又没戏了。你就把这莫塔弄到尤文，这种什么乱七八糟飘利给那个什么那不勒斯。咱明年你随便来个教练都有戏啊，对吧？主要就是国米这边啊，主要还是跟他竞争，对吧？罗马这边那个什么大师兄，明年大概率也是拉稀啊，
对，
就行了，这多好啊！你又是什么齐达内啊？
对，
这种，大红说的对啊，不能有这么多这种太牛的主教练来了之后，米兰这边。就不太好弄啊。
下赛季咱们有哪些在外面的球员是可能回来的？
奥里吉吗？奥里吉，
奥里吉，是不是皮奥利就是缺奥里吉啊？
天降福星奥里吉。
对，
奥里吉陈杰宁是利物浦的福星啊！我记得我看过那场球。
奥里吉这个大肚子倒是一挺一挺的又回来了呢。
马尔蒂尼，然后佩莱格里诺，是吧？
嗯，对。
奥里吉 ，CDK，
嗯，三五六，
对，
还有一个小前锋嘛，还是什么拉泽蒂奇？
哦，那个
这个人，这个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我感觉五百万为什么要这么花，我也不太清楚啊。对，就下赛季肯定是还是会有一部分要买断吧。现在我看这个意思，亚特兰大应该是想杀杀价啊。想搞价了，
嗯，
对吧？啊，一般都想再打个折呀之类的。然后奥里吉大概率还是回来之后应该也还会走。然后四五六看能不能当一个代金券啊，然后让米兰也用一下。然后像马尔蒂尼。
像换了教练的话，就是如果换了教练的话，像 CDK 这种有没有可能再回来搞一搞？
CDK 上次比赛他赛后不是发声了吗？很明确的说，
桌上那么说嘛，对吧？
对、
嗯，那没有用。
他说是这么说，但是如果米兰换了主教练的话，但是也要看情况，要看情况，就是看，这个。会不会买断吧？因为当时是亚特兰大应该是一个强制买断。如果说他那边激活的话，米兰这边应该就没什么好说的。
对啊。
嗯，但是我看这个亚特兰大，因为下赛季好像他们那边主教练好像也不干了。
嗯。
对吧？
对。
对，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CDK 这个变数应该还是比较大的。说不定那边主教练要是新的主教练不要的话，说不定 CDK 还会回来之后，那他这个情况倒是他，因为他又是什么蓝色的这种衣服，他还是适合蓝黑的衣服，这种话经常这么说还能回得来吗？对吧，
回来再改口呗。
嗯，对。然后你看这个小马尔蒂尼也明确表态了嘛，说是你让回米兰的话，你得给我个位置，你不给我位置，你老让我打替补，我不去。
那当然，人家正当青春，怎么愿意做替补？
嗯嗯，关键是他在米兰肯定是要打替补，肯定是没有位置嘛。你说他
踢不出来呀、啊？
对，
人家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呀。你既然不是最用得上我，我就不回来了呀。
嗯，对，应该是这样。对。所以说下赛季大概率应该就是这些球员吧。所以说咱们也不着急啊，就且说不定这个老板飞到美国之后，可能下期节目有就打完尤文，可能这个朴利可能就下课了。嗯，这种可能性。
这个老板也很奇怪啊，之前有传过说沙特基金要卖给沙特基金，我还以为金主爸爸要来了，搞了半天又飞了我。
对，我觉得这个节目里面就是需要炸炸这种小氛围啊，搞一搞。
不是，谁在给你搞氛围？我是看到了这条新闻，你没有看到过吗？
他那条新闻，他不是要买啊，他是要做一个小股东啊。嗯，这个沙特他也分好多种，他分这种什么皇室的呀，然后还有这种基金类的，就是。其实像这个纽卡斯尔联那个，他也是一个像红鸟一样，类似于一个基金。
纽卡斯尔联的老板是
也是沙特，也是沙特人。对，但是他也是一个那种基金，他不是那种像那种巴黎啊那种皇室。
我其实是比较认同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可能老板不换的话，基本上也是换汤不换药。变化不会太大，你就算因为他的理念他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呀，红鸟的理念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再换一个老板是另一种说法。那如果他不换的话，那我解雇了皮奥利，再换一个和他脚碰脚的，那怎么讲呢，就是万一明年第三呢，也不是不可能啊。
对，所以说这个咱们继续看下去吧，看到最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吧。啊，
周末先赢了尤文图斯再说。
对，我觉得尤文这场，我感觉这个感觉飘利应该会稍微好打一些啊，但也不一定啊。目前看他这个情绪啊，我感觉他是一个看不出来这个情绪在哪里啊，但是他会把自己的这个情绪表达在行动上。我感觉他下一场比赛应该还是会出一些鬼招啊。
下一场我们还是客场。
对对，就明显感觉他应该还会比较生气啊，就是他会感觉在生气的时候他会做一些让人感觉难以理解啊，一些不像一个这个他这个年纪所应该呈现出来的一个心态啊。我感觉有时候这个场上的球员都比他要清楚是一个什么情况，但是特别是像卡拉布里亚呀，包括特奥的就感觉好像这个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主教练是在想什么啊，特别是卡拉布里亚累了一个赛季，什么也没有得到，所以说这个咱们就等着下周吧，下周看结果吧。然后这一期节目咱们。Snow can cover your smile. If without your love, when you think of me, I've gone too far. I can reach into your heart. I know that when I'm looking back.I'm torn in two. I might break like glass with this. Be the last. Why do I see a sad in your eyes? Why do I see a sad in your eyes? Why do I see a sad in your eyes?Why do I see a sad heading on there? Why do I see a sad?